祷告开始。先天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我们与你的关系能够不断的长进，不断的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成熟，正如保罗说的，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能够真正的以基督为我们的人生的最大的目标，要我们去一生人向着标杆直跑。天父，我们真的求你就在这个时候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虽然有些人还在路上，会慢慢的进来，求你真的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自己来掌管，你自己来使用。主，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如果大家记得，我们这一个的学期，我们一直都是在说，Teresa Villa 就是大德兰的几个的他的楼层的一些的形容啊。那我自己的话，我记得曼怡讲过第一、第二层，我自己讲过第三、第四层，五六七层，上个礼拜我们就请潘传道来讲。那我不知道大家会明白有多少，我想这个是一个一生人的明白。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从一个操练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第一层到第二层到第三层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你可能你永远是第一层你可能永远是如果你去到第二层的第二层有不少的人到了第二层之后，他以后就因为有很多的困难，他就不信主，这个也是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我记得我们稍微能够讲的第一层的，当我们一信主之后，第一层我们是我们在什么呢？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的祷告基本上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我的工作啊，我的家人的关系啊，我现在面对的各样的难处，我们为这些东西来祷告。那我们会发现呢，这些的祷告呢，其实神真的是听的而且第一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听的也特别的快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但是你会发现神听的特别的快，除非有一些特别的原因要不然的话神特别的快。所以这第一层其实是一个你信了主，其实是一个相当好的一段的时间。那第二层呢你会发现在第二层的里面呢，你会有一个矛盾就是你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会有一种的矛盾有这种矛盾呢，你会觉得我虽然是在长进因为你发现你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矛盾，你是需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以至于跟神的价值观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其实是相当痛苦的，因为你自己的习惯，你自己各方面你的需要，你都是在于第一层第二层的里面。那有一些人就发现我为什么祷告神都不听的，我以前祷告神都听的，现在祷告神不听了这样子的一个的情形你会发现，当你是这样子的话在第二层的里面，你要长进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段的路是很多人会在这个当中也是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很难说有多久有些人一两年就好，有些人三四年，有些人五六年，有些人十年他的 他的我也发现有些人永远在第一层，他永远走不上第二层，这个也是常常有的一件事情。那等到第三层，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在第三层比较上是我用的时间最长的啊，我自己在第三层的里面，我很多的服事啊，很多的服事呢，我为什么祷告呢？我就为了我的服事来祷告啊，我的主日学，神啊，求你使用我的主日学，我今天我们做布道会，神啊，求你使用我们的布道会，我今天查经，神啊，求你，就是我们的祷告呢，基本上是为了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服事，因为我们的服事是很那个时候是很多的，你的价值观其实有的时候撒旦还会回来要你回到以前的价值观，但是你要胜过那些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很难啊，就是你会发现你的价值观是被神已经改变了啊，所以这个第三层这一第三到第四层，我自己我不敢说我自己已经到了，我相信我自己开始在第四层的里面学习的时候，这个当中的祷告呢也就分别了，这个祷告呢就变了，是另外一种的形态。我们今天稍微来讲一讲啊，我要用。好，所以今天准备跟大家讲的就是属灵操练的一种的这个操练的塑造的一个的过程，也希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我要这里会讲很多属灵操练的塑造，并不是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做，你有的时候选一样选两样来做大概就够了啊，其实选两三样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的东西是能够你慢慢就在这个地方做，你就会做得越来越熟练啊。在这个地，我要稍微跟大家稍微问一下，我想这个以前我讲过，我们一般来说，一般的人来说，我们觉得祷告呢，从你信主的时候。你人家会告诉你，祷告呢就是说话，你就是有很多跟神要讲的话，我要求神这个，我有很多的代祷事项，我要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为这个祷告。我们都觉得我们祷告是说话，那我们一连串的祷告事项，事工的需要，个人的需要，其他的代祷的事项啊。那我们再加上一些比较好的，人家告诉我们学习的一些的方式，感恩啊，赞美啦，认罪啊。那我上次也讲过这个ACTS 啊，比较上我们很多第三楼层的人会比较在这一方面，我们会认罪，我们会赞美。我们会向神有一些的东西我们要向求，我们会感恩啊，这一些的祷告。那我们一定要说这样子的祷告有没有果效呢？是有的啊，是有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的祷告是没有果效，这个祷告是有果效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见证啊，我祷告了，神听了我这个祷告，以至于呢这些事就成就了啊。那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祷告的其中的一方面，特别第一到第三层居所的信徒，他们都会开始是这样子的祷告。但是我想请大家稍微我们对祷告有一些的改变，我们的观念有一些的改变，我们的改变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一直你的祷告都是讲话的话，你可能够讲多久呢？5分钟10分钟差不多了吧。我自己试过15分钟的祷告，就是一直讲话讲15分钟，差不多就讲完了 我没有办法再多讲啊，因为我发现我要不然的话我有一大堆的代祷事项，但是我也要记得我的代祷事项是什么，这个一到十我就每一样来祷告，那可能会有一段的时间可以祷告。但是呢你会发现呢，祷告呢就是你一直讲话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再祷告下去啊。所以在这里来说我们把祷告变成了并不是讲话，而是我们是跟耶稣在一起，跟耶稣在一起啊。其实你知道耶稣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你的眼光没有看见他，你没有平常没有跟他在一起啊，或者是跟他在一起，但是其实你的注意力不是跟他在一起。你是跟耶稣培养一种友情你是创造一个情感跟灵性的空间，一个专注经常的允许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地方能够打开心门跟耶稣一同的坐席就是说你在启示录耶稣说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你有人听见的你就来开门，我与你一同的坐席，就是耶稣跟你在一起，这个是祷告这个祷告呢就你会发现呢可以你会拨出一点的时间跟神来独处，跟耶稣在一起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是我们希望用最短的时间能够把要的东西都祷告完，我们能够提醒神这些东西你要做的，这个其实并不是最好的。我们能够跟不要考虑这个祷告是不是有用，因为你跟一个你所爱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其实不一定是有用。有用的意思是你的跟他的感情是有增加，这个是有用途。所以呢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呢你会甘心的去浪费，我特别过一过这个浪费这个字就是你能够浪费你最宝贵的那要开你要这个是有学习的过程。一开始可能十分钟，你只能够十分钟，你慢慢的可能20分钟，慢慢的你可能一个小时，你能够祷告一个小时。你们想到人家一祷告一个小时祷告什么呢？他们其实大部分时间没有话讲的，就是很简单的主啊一句主啊，这个好像有一种的甜美跟神在一起的一种的甜美你会发现这个当中其实如果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神向你说话的，那是神自己做的，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祷告的时间，你没有办法控制神有没有跟你讲话。这一次你祷告你发现神在跟我说话，好像神在跟我说话，下一次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每一次你的祷告都是哇我非常的丰满，有的时候你的祷告就是很平淡的，有的祷告有的时候你发现神在跟我说话，我要仔细的来听神有什么话要跟我说那很多的时候当我有这个经验的时候，我一定会再去问神，这个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在讲话，还是我的脑筋在讲话那如果神来告诉我他有方法告诉我这个是神自己说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个当中神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来做主，那这个是一个 我们观念上的一个的改变啊，在祷告的观念上的一个的改变，就是这个改变呢，就是你跟耶稣在一起，在一起不一定要讲话，也可以讲话。你可以讲一阵话，又安静了一阵子，又讲一阵子话。就是我跟一个我的朋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讲话；有的时候我们不讲话，大家一起的走路也是可以的。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是跟这一个人在一起是相当的一个开心的一段的时间。我下面我要用我听见的一个故事来向大家来解释一下这种四种的祷告的形态啊。这个当中其实这个故事是我看一本书来的啊，所以是不是事实我也不完全知道，但是我用这一个的事，这一件的事来向我们的向大家来解释什么是一种祷告的形态。他说祷告呢有一种呢，就是这故事的主人用的是一个开始的时候是个小孩子，那开始的时候呢有个小孩子跟有他的一个阿姨啊，阿姨是他他妈妈的一个朋友，妈妈的一个一个好的很好的朋友啊。那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呢，这个妈妈说叫阿姨，那阿姨阿姨好吗，阿姨好吗，就是你会发现呢，你讲话虽然你在讲话，但是其实你没有讲话，你是照着妈妈告诉你要讲的东西你继续的讲，其实你没有真正的自己的意识在讲的啊。这个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啊，我们就照一些好像是一些已经预备好的祷告来祷告啊。这个是我叫它做 talk at God啊，就是你对着神在讲话，就是好像这个小孩子他自己不会讲什么的啊，阿姨他就叫阿姨啊，然后就这样子的过他的日子啊。那第一种就是 talk at God， 就是其实他没有什么内容的，他的内容是别人给他的啊，这样子的一种的祷告。不要说请你千万不要说啊，这些就不是好的祷告，因为开始的时候你大概只能够这样子做啊，别人教你怎么祷告你就怎么去祷告啊。第二个呢就是 talk to God，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小孩子呢他慢慢的他喜欢，小孩子慢慢大了他喜欢跟阿姨谈话，但是他谈呢就是啊，我今天在学校又怎么样呢，我看见有人欺负我，我大的时候我要把他都打下来啊，我怎么样，就是他会讲一些很幼稚的话，但是他很喜欢跟这些的年轻的，就是他自己年轻的跟他的阿姨说话，这个阿姨怎么样呢，这个阿姨就听他讲话，你发现这个阿姨知道她讲的话是有很多不对，她不一定立刻的纠正她讲的话，你不能够这样子的恨人家，她不一定会，她可能就听她讲话。就这个意思就是我们 talk to God，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跟神说，你会发现神在听，神听我们的祷告的啊，但是神不一定立刻的，我们有的时候的祷告很幼稚，神不一定就立刻的就纠正我们说啊，你这样子祷告不对，不一定的，他会听你的祷告，这个是他对你的爱的一种的表现啊。所以 talk to God 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向神说话。然后呢等到他再大 一点，这个小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等到他十多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跟这个阿姨的关系就更加的好起来啊。他那个时候呢，他注重的，他发现阿姨本身有很多话，他有很多人生的经历，他有很多的事情他能够告诉你，你就听他，你就喜欢听他跟你讲他的人生故事。这个我的比喻就是他 listen to God， 就是神，你到一个地步，你首先一个你是有对神有很多话要讲，这个时候你自己的灵命有一定的没有成熟哈，没有成熟啊。等到你慢慢的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神讲话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神早就知道，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就不跟神讲话，但是跟神讲话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听他对你有什么话讲。这个的学习是一个不容易学习的一个功课，但是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我会鼓励大家都学习的一个功课。有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到底是不是神在跟我说话，但是你会发现慢慢的你会有一种的了解，一个小孩子他会认得他妈妈讲话，对不对？别人来讲，别人的声音跟妈妈的声音他分得出来。你会发现当你慢慢的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听得见啊，这个是神在跟我说话。我自己发现这个是一个慢慢学习的经历啊，我到今天为止我还不能够100%的肯定是神跟我说话，所以我有的时候要问这个神啊，是不是你跟我说话？但是我里面有一种的好像有一种的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啊，神在跟我说话，我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感受啊，我只是需要肯定啊，这个是不是神要跟我说话？所以这个是 listen to God， 这个是一个在祷告的当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的过程。当你能够从 talk to God， 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喜欢的就是talk to God， 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是 listen to God， 就是我们注意我们听神对我们说话。然后他说到最后这个小孩子他慢慢的越来越大，阿姨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他就发现他跟阿姨在一起的时候就不需要多讲什么话，大家能够彼此的了解，他能够去看阿姨，阿姨跟他在一起，大家就这样子在一起，就是能够有一种不需要话语，而且是有一种沟通这样子的一个的情景。这个就是我在这里在比喻呢，就是 being with God， 就是说当你自己与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到最后你一个学习祷告到最后，你就发现哦，原来我跟神有一种的沟通是超过言语的，我能够知道神的心意，神能够知道我的心意是超过言语，我没有需要在言语上一直的跟他说。当然这个阿姨这个故事，阿姨是年纪大了，神不是年纪大了，但是神是神当然年纪大，不过神不会软弱，但是神跟你的关系，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人能够很长的时间跟神在一起，大部分的这样子的人，我自己还没有在这一方面还没有真正的能够学习到这一个的功课，但是有些人告诉我他们的功课，他能够整天就是 一天的里面花几个小时跟神在，就在一起，就在一起的祷告。他的祷告不一定是闭上眼睛，不一定有很多，他就是好像跟神在一起的一种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四种祷告的形态我们一定要了解的时候，就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强迫自己安静。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有一种的天然的直述，你会自己，当你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时候，你会神会吸引你以至于你能够安静的跟神在一起。我自己告诉你在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人要真正属灵长进，一定要学会怎么样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啊！你不是说我刚刚信主，我就一直跟神谈话，你一直跟神谈话，你就没有办法听见他跟你讲什么话。你要留出一些的空间给他来跟你讲话。有的时候你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你确信他还是跟你在一起的，他还是听你的讲话。我自己发现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的过程好像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但是里面你有一种的甜美的感觉，里面有一种好像神就在我的旁边这样子的感觉。过了一阵这个 Thomas Merton 他说这种的独处会产生心底的一种甜蜜，以至于你的身体不由自主的被吸引继续的去这样子下去这个是当然是 Thomas Merton 就是梅登他在这一方面当然是一个专家，他能够他的警戒可能并不是我自己能够最少我现在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境界。但是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要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用了，这个十分钟好像是浪费了。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浪费的时间，你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有一种的甜美，你会期待。这个是卢云讲，卢云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不能够说多久，他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差不多如果你能够一个月的时间，你是天天这样子做，有十分钟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慢慢的你会里面有一种的感受，就是这个感受就是你希望你盼望跟神有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慢慢的你就盼望这个事情这个慢慢的你会发现里面有一种的平安，里面有一种的喜乐这个我自己也可以说你有的时候祷告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这样子，就是祷告了好像没有什么，但是过一阵子里面有一种的喜乐涌出来的这个好像有一种的满足。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但是里面是有一种的感受，你会希望我能够继续的下去。当然你会通常来说我会告诉人家说，你最好有个表，有个钟你说十分钟十五分钟你就弄十五分钟十五分钟你就回到原来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个时间可以增加你自己可以安排我一定要说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一种的祷告你是必然会进步的，并不是说我现在一开始不大行我这个人就是很烦躁的一个人，但是你会发现慢慢的你会有进步的这个是你跟神的关系有进步，当你有进步的时候，你发现你跟神的关系就会拉得近一点。 他在这个过程 Teresa Wheeler 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基本上说的都是祷告啊，就是我们能够啊跟神啊关系拉近的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方法。好，我要简单的告诉大家一些简单的操练啊，我想可能我们当中如果有些人已经信主很多的时候，你们可能都听过这些的，我稍微讲一讲一些简单的操练啊。那如果你能够我不是说你什么都要学啊，你可能对你最合适的你就学你就用啊，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一些的操练其实对你的灵命是有用的啊。其中一个我常常人家要开始的时候，我叫他有一个叫做回到神面前，我这个名字随便你叫什么都可以，就是每天大概3到5次，每次大概5到10分钟，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你说我要上班我去厕所，对不对？或者我上班我的位置上面我有5分钟有10分钟的时间，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到一个角落啊。我有的时候告诉人家去厕所也是一个方法啊，厕所把门关上我就在这个里面啊。但是每天3次差不多，一开始的时候可能3次啊，就是你想象我的就是因为我在白天，特别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很多事情烦，对不对？我有很多事情烦，我自己上班的时候有很多事情烦，我就好像想象我的神就在我的旁边，好像他被我拉到旁边去，因为我有这些事情在我的前面，但是我慢慢的把它转移到我的前面，想象它就在你的前面，因为它无所不在的，它能够随时在你的前面。这一刻你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不想来到神的面前，你会有一种的阻力的，不想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在发脾气，因为那个人讲话伤害了我。你是需要有一种的力量去胜过这个力量啊。有的时候你想逃避神啊，但是你尝试安静下来，调整你的情绪。很多人说我上班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半或者更长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啊，我的神好像离开我很远，因为我很忙。我跟你提醒，我花5分钟的时间啊，因为你去厕所也要花5分钟的时间，用一个很短的时间，你是想到神就在你的前面，安静下来调整情绪，面对神，好像神就在你的前面，好像你跟他有眼睛对眼睛的，你望着他的念，然后你安静1分钟2分钟，注意不讲话，不需要讲话，或者是简单的讲话，主我在这里，主啊，很简单的讲话。你其实不需要讲很多的话，你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对特别有工作很忙的人，我有这一个的，我觉得这个回到神的面前是一个有效的啊，就是你能够在一天之内，你能够有一定的时间能够想起神，要不然的话，你一天9点到6点，你已经忘记了神，晚上回到家里吃饭还是很累，对不对？啊，所以你就想不到神，你就这个神好像就离开你很远。晚上你最累的时候祷告，神啊，保守我今天晚上，然后就睡觉，甚至晚上不祷告就睡觉。 你发现啊，你发现跟神在一起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你能够很注重跟神在一起的时间，一两分钟啊啊就够了。其实你需要安静，可能需要一两分钟啊，安静了之后还是一两分钟，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是绝对够了，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啊。这个是第一个叫回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还有一个就是静默独处，这个跟灵修有一点的像，但是我说灵修有的时候你会太照一定的程序，有的时候你就照这个方法好了，就是你静默跟神独处，你找一个地方，找一个时间，把它分别为圣，一个安静的地方，在一张沙发，一个凳子，一间房间，甚至你说我家里太吵了，我到公园去一个角落，我就坐在这个角落上。开始的时候选择一个目标，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单独一个人，没有人说话，没有看书，没有电视，没有电话，不要把手机拿出来，把手机放下来，没有电脑，从一个最简单的祷告开始。神啊，我来了，神啊，我愿意你这个时候与我亲近，就很简单的祷告开始。然后你想到什么东西，你就跟神说，我今天觉得很心里面很烦，我今天里面有一种的，我刚刚跟太太，我刚刚跟丈夫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张力，跟神说，跟神说，我有种的张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的张力，我今天等一等，我要上班，我是怕什么什么什么啊？你就跟神去很简单的一些的对话，有的时候可以安静下来，有的时候可以讲一些很简单的对话。当你结束的时候，时间到了，你就一个感恩的祷告，感谢神啊，听我与我能够在一起，就这样子。你发现独处，自己一个人在独处 solitude 跟 meditation 思想，这两者其实是常常走在一起，就是你一个人面对神，一个人面对神，然后你里面有一些的思想，独处跟思想往往是你对神在灵性上长进一个最好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一个最好的一个途径。下面这一个我自己试过啊，就是我叫它做呼吸祷告，但是其实在天主教有另外一个名字，我忘了这个名字是什么。这个我叫它呼吸祷告，就是你重复一些的经文，你慢慢的用你说我在神的面前我想祷告，开始的时候你就安静下来啊，你就慢慢的用心重复一些的话。什么话呢？一些圣经的话，一些我的，好像我这里说我的父荣耀归给你，但是你是用比如说你说两个呼吸，我呼吸两次，我然后说我的父荣耀归给你，我的父荣耀归给你。我自己试过一次，我说我当时晚上我那天第二天我要讲道，我就晚上醒来呢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说我要祷告，但是我祷告了，其实我不想我的脑筋太想太多的东西， 我就跟神说，神啊，开恩怜悯，开恩怜悯我。其实这句话是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这个是一个你记得耶稣说有一个税吏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一个他跟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法利赛人他说我是有多好多好多好，然后这个税吏说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就学这一句的话，这句话其实在灵修学里面叫做 Jesus Prayer， 就是耶稣的祷告。我就是跟神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自己讲不出我是个罪人，因为我那个时候不觉得自己犯罪，我觉得我是没有睡觉。我说神啊，开恩怜悯我，神啊，开恩怜悯我，神啊，开恩怜悯我，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啊，讲出来了。讲出来了之后，我就发现我能够讲，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就慢慢的发现自己是原来在我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罪人。我就发现神告诉我，你要我用你，里面有一句话很扎我的心，这个已经很多年了，我还记得。神说你要我用你，你要是一个罪人。如果你不能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用不了你。啊，这个话，这个在老经里面很快，没有这样子讲话了，就很快的，他来跟我说，你要能够承认，你要能够感受得到自己是个罪人。你就发现虽然是一个呼吸的祷告，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重复的祷告的里面，因为你祷告的是神的话，你发现神圣灵在这个里面。我其实不止一次在这样子的祷告的里面，我发现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带给我一些不同的感受。很简单，你没有这个需要，你要讲很多的话。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你就发现在你的祷告的当中，你慢慢的你会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会加一句上去的。我最少我的经验就是我会加一句上去的，我必不致缺乏。啊，我现在有缺乏，神，我知道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你会发现在你的祷告的当中，虽然是一句简单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多加一句，慢慢的呼吸以它为节奏，不需要讲得太快。你会慢慢的发现，有的时候你的脑筋会被魔鬼带走，或者是被你自己等一等要做的事情带走。怎么办？不要紧，你一发现之后重新回来，不需要责备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你像你祷告，你发现我祷告祷告祷告啊，我的心想了别的事情了。我想了白天我要做什么东西，我想了我的孩子在做什么东西，我想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你继续祷，你一发现啊，你的精神被好像被一些东西拉走的话，你重新来到，千万不要责备自己。千万不要责备自己，你慢慢的练习的时候，你的集中的能力会增加。但是没有这个需要来责备自己，因为当你责备自己的时候，你以后接下来的那一分钟就是在责备自己，你就没有办法与神亲近。 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叫它做呼吸祷告，就是重复一些简单的经文，重复一些简单的经文。那多久呢？看你自己想要多久啊，你能够我那天我记得神跟我讲，你要做一个罪人，我才能够用你。你不愿意做个罪人，你不愿意在我的面前承认你是个罪人，我就不能够用你。我听了之后，我就跟神说，神，对，我是个罪人，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可能过了没有多久，我就这个祷告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我发现睡觉很快就睡着了。我发现我的睡觉很快就睡着了。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睡不着，但是我这样子祷告了之后，我很快我就睡着了。我发现原来神在怜悯我，我其实没有发现我犯了什么罪，可能是骄傲吧，可能是我认为自己不是犯罪，这个是犯罪，可能是这个吧，大概是这个。还有一样的东西，我想请大家就是我们能够回想整天的过程啊，你晚上睡觉的，这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能够做的啊，你能够回想我哪一刻充满了感激，我就不读了啊，这里我就不读了。哪一刻我最没有感激的心，哪一刻我最有爱，我哪一刻我没有爱我在什么地方察觉是圣灵的果子，就是请大家我想大家都有这个 PPT， 你就能够去，就是你回想整天我经过的旅程，我哪一刻我最不高兴，哪一刻我高兴，你就在神的面前坦开来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认罪，不一定认罪，因为你那个时候可能是别人得罪你，你不高兴，并不是一个你要认罪的时候，你是说神，我觉得很受伤，你就跟神说你真实的感受，你就跟神说，我觉得很受伤，我觉得里面有一种的失败感，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觉得有失败感，回想整天的过程，然后你就在那个时候向神来祷告认罪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有一些的罪，我们就向神来认。我想下面剩下的时间，我讲一个用心灵读经的这样子的一个的过程啊。如果你现在有来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段的这个 Lectio Divina 的时间，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做用心灵读经的一段的时间，也是这个不是我发明的，这个是很久了，已经很久了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那我们读经呢，其实有两种我能够把它归为两种的方法。用英文来说呢，一种是 informational Bible study， informational， 一种呢是 formational。这个两种这个是一本书叫做Invitation to a Journey， 这本书是一个教授叫做 Mulholland 他写的一本书。他就是说，如果你是我自己，比如说 OIA， 我读 OIA 的时候，我其实25岁我就开始教人家 OIA， 所以我其实对 OIA 我有很多的经验就是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application， 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先观察，然后你解释它的意思，然后你说有什么应用。OIA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你说这个希望呢，你对这个信息导向的读经，你目标是读得越多越好。有些人说我一年能够把圣经读完一次， 我不一定反对你圣经一个一年把圣经读完一次，因为但是你每如果你要一年把圣经读完一次，一天要读几章？读几章？三章到四章，对不对？三章到四章，我想请问，读完了之后，你一天读完了之后，你发现你还记得你今天读的是什么吗？你会忘，你会忘，你会忘记的，对不对？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一章其实你忘记了，啊，很多时候会这样子。你寻找来控制它，你希望能够找一个我能够理解的意识，然后我保护它。别人如果不赞成我，我会告诉他，我认为这个圣经是这样子解释的，这个圣经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好，我这一刻有什么问题，我希望能够调整，我希望能够解决，我希望能够看圣经，圣经能够给我一些的提示。这个是 informational 啊，我一线向前的，向前的，啊，我容易看见这个圣经，这一段圣经是这样子走的，但是你不容易看见整个的图画。你是这样子的查经是需要的啊，我请你千万不要说informational Bible study 是不好的啊，这个是我自己到今天为止我。讲到我还是用 informational Bible study， 我还是用 OIA， 我还是解释这一段的圣经到底是怎么样解释，我还是这样子用。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用这个就不好，但是我要向你用另外一个的，咦，这个。可以了啊，这个就是一种塑造导向的读经。什么叫塑造导向的？你不要太注意数量有多少，可能是一节两节，可能是七节八节，你故意慢慢停下来思考，你寻求更深更多层次的意义，让这句话，让这一段的话跟你说话，与你相会，你用开放的心来接受，以仆人的心来回应神的话，啊，你等候神让他说话。所以祷告跟读经变得是是同一件事情。你是用这个圣经，你期待在这个圣经里面，神特别向你来说话。神是我们没法知道他什么时候，他这个经文是他用来塑造我们的工具，使我们能够慢慢的变成他儿子的模样。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完全是跟圣经完全一样，就是圣经会，你会发现慢慢的他会对你有一种的指引。祷告的这个塑造的导向的读经是需要你安静，需要你休息，需要你放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会带你去一个你现在或者你以前正在面对的一些的难处，你会发现这个塑造的读经。我有一次我请大家读这个，这个耶稣平静风浪。我请大家读，回去读，我说你读，你自己来假设自己就在这个船上，然后你发现这个风浪就来过来， 你发现耶稣在旁边睡觉，你说我们快死了，我们希望耶稣能够把这个风浪弄走就好了。耶稣，你来最少帮我们一下嘛。当然你不知道耶稣可以停止这个风浪，但是你说耶稣，我们快丧命了，你不顾吗？但是你发现一样的东西，我那天我用15分钟请大家来祷告，你来思想你自己啊，神对你有什么话？到最后你发现有一样的东西啊，这个大家都哭起来了，几个人哭起来。那为什么他们会哭起来呢？原来他们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经历，好像这个水进到这个船里面，好像耶稣在睡觉。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但是他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得到安慰。这个哭不是一个啊，觉得自己很怜悯，而觉得自己是很被神安慰的这样子的流泪。在这个的，稍微我的时间到了，这个圣言诵读，我们用的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一个，就是基本上你是读4次，你是那段圣经你是读4次，慢慢的读啊，安静下来，首先调整心灵，然后慢慢的读，用1-2次，你再读1-2次，然后你再读一次，反复的来思考，然后你再回应。一共你会发现，我自己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你会发现神在跟你说话，神会跟你说话啊。这个是圣言诵读，我下个礼拜我想请曼怡来，他在这一方面比我更多一点的操练，所以他在这一方面他能够带大家操练。我有另外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经历圣经的故事。我们觉得圣经的好像以利亚、摩西、大卫、保罗、耶稣基督，他们所经过的其实跟我们所经过的，我们有我们的感受一样，我们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感受会一样。圣经不是一个只讲教义的，圣经不是只讲抽象的真理的，我们需要读，透过这个读经遇见神。所以我们需要把圣经的人物故事作为真实的人物来经历来了解。所以我刚刚特别跟大家讲过，你可以利用你的想象力主观的参加来经上记载的事，把自己变成一个旁观者，然后你想象自己就是一个角色。可能有些人几天读同一个的角色，同一段的经文，今天他变了彼得，明天他变了个观众，后天他变了那个瘸子，就是你会发现啊，他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一天当他遇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看见的耶稣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啊。我这里给大家一个故事。有一次我请大家来读浪子的比喻，我请大家读浪子的比喻，然后请大家读了一阵子就安静下来。我问大家说你们每一个人告诉我，你们自己觉得你们最像是谁？请问你有没有猜到，几乎所有的人他都告诉我他最像的是谁？大儿子。那个小儿子就回来了嘛， 这个爸爸接纳他，这个大儿子不高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不高兴呢？哎，原来耶稣这个比喻正是在说这个大儿子。其实耶稣这个比喻的前后文，你看见的正是那个帮犹太人，就是大儿子嘛。你发现哦，原来他们的心里面也会不满意这个爸爸对这个浪子这样子的爱啊，这个很好玩。你就发现他的心需要被神来改变，他就发现他的心需要改变。有的时候不需要先评论自己，我是不对的，我这个不对的，先了解自己，神知道你真实的状况。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希望神能够向你说话。我想今天我的时间到这里了啊，我盼望大家能够跟神建立关系，这样子的祷告啊，超过这个求的心态，你能够停下来，你能够聆听、期待、等候，留下空间，以致你能够听见神。不要急，愿意浪费时间。整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你能够不分心就不分心，分心的话，你再回来，显示一个真实的我，我的心态，我的情绪，我的挣扎。你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可以改变你。你先骂自己就大概不行了，你要靠自己的能力要改变，大概就不行了。你要靠神怎么样来改变你，你就发现哦，原来神真的能够改变你。好，我今天有点过时了，对不起，我想就在这里我们结束，我们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真的在属灵操练这一件事上帮助我们。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来到你的面前，没有安静的，没有独处的，没有真正的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意义。主啊，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被你重新的建造，我们被你的话语重新的建造，我们的生命被你重新的建造。愿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变成我们与你亲近最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关系。愿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啊，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做工。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